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晚安。我们已经在讲创世纪，我们的进度已经进入我们的讲义的下册。我们讲义分上下上中下册，跟那个内容的分段没有什么关系，我只是不要一次给太厚的讲义。可是因为大家都无法来实体聚会，所以我想要等到我们恢复可以来实体聚会的时候，您才拿得到我们的纸本讲义。但是我一周前我已经给大家电子档了啊，如果您没有收到或者没有收到我们的直播连结，有需要的话请跟我联络。那今天我们继续看创世纪，我们今天要看三十四章。这是一个故事啊，可是我们还是要来读它。第一节到十二节，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好吗？第一节到十二节，来，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底拿出去，要见那地的女子们。那地的主希未人哈摩的儿子示剑，看见他就拉住他，与他行淫，玷辱他。示剑的心系恋雅各的女儿底拿，喜爱这女子，甜言蜜语的安慰他。示剑对他父亲哈摩说：“求你为我聘这女子为妻。”雅各听见示剑玷污了他的女儿底拿，那时他的儿子们正和群畜在田野，雅各就闭口不言，等他们回来。示剑的父亲哈姆出来见雅各，要和他商议。雅各的儿子们听见这事，就从田野回来，人人愤恨，十分恼怒，因示剑在以色列家做了丑事，与雅各的女儿行淫，这本是不该做的事。哈姆和他们商议说：“我儿子示剑的心恋慕这女子，求你们将她给我的儿子为妻，你们与我们彼此相亲，你们可以把女儿给我们，也可以娶我们的女儿，你们与我们同住吧。这地都在你们面前，只管在此居住，做买卖，置产业。”示剑对女儿的父亲和弟兄们说：“但愿我在你们眼前蒙恩，你们向我要什么，我必给你们；任凭向我要多重的聘金和礼物，我必照你们所说的给你们，只要把女子给我为妻。”后面我来读。雅各的儿子们因为示剑玷污了他们的妹子底拿，就用诡诈的话回答示剑和他父亲哈姆，对他们说：“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妹子给没有受割礼的人为妻，因为那是我们的羞辱，唯有一件才可以应允。若你们所有的男丁都受割礼和我们一样，我们就把女儿给你们，也娶你们的女儿，我们便与你们同住，两下成为一样的人民。倘若你们不听从我们受割礼，我们就带着妹子走了。”哈姆和他的儿子示剑喜欢这话，那少年人做这事并不迟也，因为他喜爱雅各的女儿，他在他父亲家中也是人最尊重的。哈姆和他儿子示剑到本城的门口，对本城的人说：“这些人与我们和睦，不如许他们在这地居住做买卖，这地也宽阔，足可容下他们。我们可以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也可以把我们的女儿嫁给他们。唯有一件事我们必须做，他们才肯应允和我们同住，成为一样的人民，就是我们中间所有的男丁都要受割礼，和他们一样。他们的群畜、货财和一切的牲口，岂不都归我们吗？只要依从他们，他们就与我们同住。凡从城门出入的人，就都听从哈姆和他儿子示剑的话。于是，凡从城门出入的男丁，都受了割礼。”25到末了，我们一起来读。到第三天，众人正在疼痛的时候，雅各的两个儿子，就是底拿的哥哥西缅和利未，各拿刀剑，趁着众人想不到的时候，来到城中，把一切男丁都杀了，又用刀杀了哈姆和他儿子示剑，把底拿从示剑家里带出来就走了。 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他们的妹子受了玷污，就来到被杀的人那里掳掠那城，夺了他们的羊群牛群和驴，并城里田间所有的，又把他们一切货财孩子妇女并各房中所有的都掳掠去了。雅各对西缅和利未说，你们连累我，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就是在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有了臭名，我的人丁既然稀少，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我和全家的人都必灭绝。他们说，他岂可待我们的妹子如同妓女吗？我们知道雅各有两妻两妾，一共生了12个儿子，这个时候还只有11个，要到下一章才提到便雅悯出生。可是好像他只生了一个女儿，因为圣经没有另外提到，是利亚生的，叫底拿。可能因为家里面没有女孩跟他作伴，所以他就去附近那座城其他的居民家里找，可能跟他的同侪会有伴。我想不是他雅各的家里都没有女孩，但是有可能那些女孩都是他们的仆人，那个时代就是奴隶，就是那些年轻的女奴，所以可能他想要找跟他身份地位比较相配的。那这个底拿也许也因为这样，家里没有别的姐妹，所以他对男女的事情不太有概念，所以就被事件欺负了。那西缅跟利未是雅各的老二跟老三，大概因为他们跟底拿是同一个母亲利亚，所以他就出来，他觉得有责任替他的妹妹做主啊。这里说雅各听见这一件事的时候，他的儿子们不在，因为在外面牧养，所以我们从这里也要记得这一件事，就是那个时候他们在那里，他们牧养并不是早上去家附近牧牧羊玩一玩，晚上就把羊赶回来，并不是这样的，他们有时候需要走远一点的地方找草场，有可能在那边一待就是几天。所以可能雅各听见这个消息以后，就派人去跟他的儿子们讲，所以他儿子们就提前赶回来。这个时候我觉得雅各回到迦南地应该有好几年了，要不然我们算过雅各在巴旦亚兰他舅舅那边有20年，头七年是为了得妻子而服侍他舅舅，第七年才娶了利亚跟拉结，应该再过一年才会生下老大流便。所以当他在那边20年回到迦南地的时候，就离开的时候，流便看起来应该才12、13岁而已，那这样的年纪不太像后来西缅跟利未可以去杀害事件城的那么多人，所以那个时候雅各有可能已经在事件在迦南地住了有一点日子了当然也有可能西缅跟利未只是带头而已，可能不是他们两个人就去杀了全城的人，因为雅各的家里面应该还有一些他们的仆人，他们的长工这些人雅各我想他不但有很多财物很多牛羊，而且家里的人丁也很多但是这些我们都只能猜测，因为圣经没有那么明确的讲他们用诡计杀了事件城所有的人，我们刚刚读的，只因为一个人犯了错就杀全城的人，雅各觉得那是不应该的当然再过几百年神将借着约书亚带领百姓要灭绝那地的迦南人， 可是就像神当初对亚伯拉罕讲的，那地的居民还没有恶贯满盈，所以还不是神审判的时候。所以神雅各也是看他的两个儿子西缅跟利未去杀害事件的人是不对的。后来我们将会在创世纪要结束的时候，雅各临终之前给十二个儿子各自说了一些他们日后的事情，说了一些预言的时候，论到西缅跟利未有在提这件事对他们说出一些神的审判的话来。在那里雅各用残忍跟愤怒来形容他两个儿子所犯的错。雅各在世间居住了一段时间，然后他们发生事情的那个男生就叫事件。圣经里面像这一类的事我们常常都不知道到底是因为那座城叫事件，所以刚好哈姆生了一个儿子的时候就把他的儿子取了跟他的城同样的名字，还是因为哈姆的儿子事件特别的杰出，所以后来人家就称那一座城为事件。不过这个可能性比较小一点，因为哈姆应该还算年轻人啊。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因着这个事件，所以后来以色列人就称那一座城叫做事件。那圣经不是只有这里，有别的地方也给我们看见，圣经有时候会用倒叙法，就是这个名字有可能是后来才有的，可是他在讲前面的故事的时候就用了这个名字称呼他。圣经有时候是这样，比方在撒母耳记上的那里提到，当撒母耳得胜非利士人的时候，他给那个地方取了一个名叫以便以谢，就是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可是在之前在撒母耳可能还没有那么长大之前，还是以利在当士师的时候，他们发生一个战争，撒母耳记上就用了以便以谢称那个地方的名字，所以那是一种倒叙法在这里也有可能，我们都不太确定是怎么样，但是我说出来让大家想一想。好，我们要继续看35章。今天我没有讲很多话，因为要读很多的经文，35章也很长哈。第一节到第七节，林哥也跟我一起来读。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
住在
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一位。”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住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我们要起来往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都藏在示剑那里的橡树底下。他们便起行前往，神使那周围城邑的人都甚惊惧，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于是雅各和一切与他同在的人到了迦南地的路时，就是伯特利，他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伊勒伯特利，因为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神在那里向他显现。后面我来读。利百加的奶妈底波拉死了，这是圣经第一次出现底波拉这个名字，好像后来会有另外一个底波拉。 叫底波拉，但是不是同一个人啊？圣经要留意一下，那是士师记里面另外一个人。底波拉死了，就葬在伯特利下边橡树底下，那棵树名叫亚伦巴谷。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神又向他显现，赐福于他，且对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与你的后裔。”神就从那与雅各说话的地方升上去了，雅各便在那里立了一根石柱，在柱子上奠酒浇油，雅各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最后这一段我们一起来读。他们从伯特利起行，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拉结临产甚是艰难。正在艰难的时候，收生婆对他说：“不要怕，你又要得一个儿子了。”他将近于死，灵魂要走的时候，就给他儿子起名叫便厄尼，他父亲却给他起名叫便雅敏。拉结死了，葬在以法他的路旁，以法他就是伯利恒。雅各在他的坟上立了一桶碑，就是拉结的墓碑，到今日还在。以色列起行前往，在以德台那边支搭帐篷。以色列住在那地的时候，流便去与他父亲的妾皮拉同寝，以色列也听见了。雅各共有十二个儿子，利亚所生的是雅各的长子流便，还有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西布伦。拉结所生的是约瑟、便雅敏。拉结的侍女皮拉所生的是但、拿弗他利。利亚的使女希帕所生的是加德、亚瑟，这是雅各在巴旦亚兰所生的儿子。雅各来到他父亲以撒那里，到了基列亚巴的曼利，乃是亚伯拉罕和以撒寄居的地方。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以撒共活了180岁，以撒年纪老迈，日子满足，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两个儿子以扫、雅各把他葬埋了。希望你记一下哈，雅各有两妻两妾，他们各自生的儿子，最好你能够记得。利亚一共生了六个儿子，对吗？他先生了四个，后来停了生育，后来又过一段时间，神再恩待他，他又生了两个。拉结生了两个，约瑟跟便雅悯，我们比较容易记得。他们各自的使女都各生了两个，所以其实蛮好记的哈。根据这里说，好像雅各离开事件，因为前面34章的这个事件，他离开的是的那一件事哈，离开了事件这一座城之后，他到了伯特利，然后又到了希伯伦，好像这个时候他才再见到他的父母，因为他们住在那里。希伯伦是亚伯兰的时代，就很长的时间住在那里。后来以撒跟利百加应该也是，可是我猜想应该雅各不至于回到迦南地以后经过这些年日才回去看他的父母。有可能他回去虽然他没有一起头就去住在希伯伦，但是有可能他会去探视他的父母，有可能。所以在这里提到利百加的奶妈底波拉死了，这个好像在前面就先提到啊。圣经在讲这些事的时候，有时候让我们觉得有一点混乱，可是也许我们从这里猜想一下，一种可能是我刚刚讲的雅各回到迦南地以后就去了希伯伦探视他的父母，20年没有见面了嘛，那所以一直有联络的来。所以当他的他妈妈的奶妈去世的时候，他们也知道。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雅各从巴旦亚兰他舅舅那里回来的时候，这个底波拉，这个他妈妈的奶妈，愿意跟他，可能想念底波拉，想念利百加，所以想要跟雅各一起回迦南地，这是另外一种可能。也就是说，底波拉跟他们同行，所以当他死的时候，就寄宿在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种可能，会不会雅各离开，就是这个底波拉在利百加嫁过来的时候就已经跟着他过来了，而雅各离开迦南地去巴旦亚兰他舅舅那里的时候，虽然圣经记载的有点像是他多他一个人，有可能不是啊。以他们这样大户人家，应该妈妈打发他回他哥哥的家，不会让他一个人的啊。所以说不定是这个奶妈跟他同行，一直都跟他同行也说不定啊。我们可以有各种猜测，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样，我不知道有没有学者，我没有特别去查，我不知道有没有学者有更肯定更有把握的说法。但是其实我觉得在这里就有一点，我就已经读起来觉得有一点奇特了。因为雅各这个时候非常有可能已经快要100岁了啊。如果照我们算的，他77岁才离开迦南地区他舅舅那里，那么在那里20年，现在97岁了，回来的时候97岁了。他妈妈几岁生他呢？至少要30几岁吧，因为他结婚以后过了20年才生雅各，他总要10几岁才的时候才可能嫁给以撒的。所以当他回迦南地的时候，利百加应该已经100好几岁了，也许130岁以上。他的奶妈应该比他大一点吧，所以不知道多少岁了。所以我们不晓得圣经记载这些事的时候，没有别的更可靠的资料让我们可以知道的更详细。但是在这里有一件事情，很清楚的记述是很要紧的，就是一起头当事件的事情发生之后，雅各显然有一点害怕，害怕周围的人听说这一件事，他们如果联合起来攻打他，所以雅各就不想留在那个地方，有可能有这样的情况。而神就对他说话我不知道在这里的神对雅各说话是白天有一个异象，或者是夜间的梦里面的异象，我们不知道。神吩咐他上伯特利去啊，这时候离他当初去巴旦亚兰路过路斯，在那里做了一个梦，开始遇见神，也给那个地方改名叫伯特利，已经过了我想20几年了。现在神要他重新回到那里去，回到好像回到属灵的根基去哈。可是有趣的是，当神要他这样的时候，他才跟他的家人说要除去家中所有的偶像难道雅各自己本人已经经历过神这样向他显现，他也已经对神的同在有认识，他也常不时的祷告，而他还没有完全除去偶像吗？我不知道啊。我们基督徒习惯于认为，你一旦信了耶稣，一定是全部的偶像都除去了才信耶稣的。可是其实我没有把握，因为圣经没有这样说， 也有可能雅各是逐渐逐渐的对神有更多的认识，最后他才完全的接近自己啊。你要知道那个时候还没有摩西的十诫，雅各并没有手头有这种律法书，上面写的不可有别神，不可雕刻偶像，他并没有这个。可是有可能在这一次的经验里面，神再一次给雅各显现，他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所以他觉得他应该要除去一切的偶像，洁净自己。而且好像那是一个新的开始，你看他把除掉的所有跟偶像有关系的东西都埋在世界，要留在那里，他们要离开世界，好像让过去的就留在那里，他要去一个新的地方，要到伯特利去，那就是神的家的意思。但是有一种可能，就是雅各本人在伯特利遇见神之后，二十几年前他就已经认定了这位真神，就不再拜偶像。可是而且你知道他生活在亚伯拉以撒雅各的家里面，照理说他本来就没有拜偶像，可是他娶的妻子不是这样啊。拉结他的曾祖父是亚伯拉罕的兄弟，可能是哥哥拿赫，他们当年虽然一家跟着他的父亲亚伯拉罕还有拿赫，他们一家都从加勒底的乌尔迁移到哈兰去了，而他们所以迁移到那里，圣经说因为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可是好像拿赫并没有像亚伯拉罕一样一直的走上那个更认识神的道路，所以有可能到雅各去巴旦亚兰要娶拉结为妻的时候，娶利亚跟拉结为妻的时候，拿赫的后代已经跟四维的列国差不多，他们也拜偶像，因为拉班很显然家中有神像，所以拉结离开的时候带的神像，之前我们有看到，你记得吧？所以我们就是想办法从圣经的记载去想一想这些事，有可能拉结从小就是拜偶像的。那在这里有一个点我会这样想，就是雅各他娶了利亚跟拉结为妻的时候，似乎他并没有很积极的很主动的就告诉他们我们不可以拜偶像，要专心的信靠耶和华神，好像没有我觉得我们基督徒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容易有一个想法，也容易对这个产生困惑，或者会有别的解释，那是因为我们今天都是这样的，而且我们也都被教导说你不要跟不信主的人拜偶像的人缔结婚约，所以我们自然觉得雅各怎么会这样可是我觉得我们应该颠倒过来看圣经所记载的，反过来来思想神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带领一个人，而不是用我们已经有的观念来设定成这些属神的人就应该这样，然后我们就来对这些做出解释来，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我觉得有可能雅各虽然自己认识真神，当他娶的两个妻子，那也是他父母要他去娶的嘛，他娶的两个妻子都还在拜偶像，至少拉结还在拜偶像，他好像并没有立刻就要改变他们，或者也不是那么容易立刻改变他们啊。所以到这个时候有可能他跟两个妻子结婚已经十几二十年以上了，这是一个时机，他借着离开世界，神要他 又在向他显现，要他去伯特利。他借这个机会啊，要求全家的人洁净自己，除去一切偶像。我个人比较喜欢这样想这一段经文，因为我觉得有可能今天我们也应该学习这样的功课。有的时候我们旁边的人，有可能是我们的家人，有可能是我们最亲近的人，他们还没有信主，那我们有可能被教导，或者是自己心里就有一个压力啊，一直想要他们信主，可能我们就会很积极很主动啊，有的时候就会跟家人起冲突等等。或许我不能说那样是不对的，可是或许雅各的故事可以给我们一点安慰，一点启示吧。就是有的时候也许我们应该要稍微放手，让神按他的时间，按他的方式做事情，而我们自己就是像雅各一样，自己好好的活出认识神、信靠神的道路来，这样的生活来。就像我们常常喜欢引用一首诗歌的话说，你若每时每刻活出真实，别人就要归向主。非常有可能圣经里面这些圣徒，他们就是很自然的这样跟随神，很实际的、很真实的面对他们自己的良心，面对他们的选择，活出真实来，后来逐渐的影响旁边的人。至少我觉得我自己十几岁的时候认识主之后，我就有心要传福音给我的家人。我没有用那么紧迫盯人的方式，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是不是我并没有从我的牧师整天听见这种催迫，叫我们一定要努力的传福音给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家人。好像我确实没有记得我有在教会里面听见这样的催迫，但是我们想要家人信主很自然，是因为我们信了主，我们从里面很自然的这样子的一种想望。那我刚好有机会，我的母亲会给我写信，我要回她信。我的母亲其实是受日本教育的，可是她写，对她来讲写中文信不是很容易，她为了跟儿女沟通，好好的学这些事，她给我写信。我回她信的时候总是会给她讲我自己读的圣经，我所领受的，而这些慢慢就进到她里面。所以我母亲大概是我们家我信主之后最先信主的。而我的兄弟姐妹，我有两个姐姐、两个妹妹、一个弟弟，都是在我信主大概过了一两年以后，有一次教会报告说有一个三四天的研习会，是学院传道会的同工要教导我们怎么样使用属灵的四个定律。那个时候属灵的四个定律才刚写成五六年、六七年而已，而那个时候带领那个训练的人是现在新店行道会的已经退休的那个张茂松牧师的妻子陈耀琴师母。那个时候我觉得她是很大的大姐姐。很多年以后有一次我跟张茂松牧师同桌吃饭，问了他们年纪才知道他们两夫妇都只比我大五岁而已。可是我在那边得到很大的帮助。那其实那个训练的时间是我们的春假，我牺牲春假去受那个训练。后来我结束以后我就有负担回家，虽然只剩下一天的假期， 我回台中的家，一个一个把我的兄弟姐妹都找来跟他们谈福音。我们没有什么辩论，他们每一个人都很乖的跟我决志信主。虽然他们每一个人，这五个人后来都各自有他真正的去走上主的道路的经历，我传福音给我班上的同学其实也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也许这样更好一点，我不应该太多的讲这个，因为我相信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些人还是需要被提醒，要有负担，要有热心去给人传福音，我相信啊。可是我想我今天讲的是另外一面，也一样是对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只是很紧迫盯人的好像一定要达到我目标才罢手，这样甚至不喜跟人我们传福音的对象引起争论冲突。也许有的时候我们应该想一想，我们更平和的、更平静安稳的活出基督的样式，然后让主给我们机会，在他的时机里面我们才让福音被见证出去。我觉得雅各也有可能是像这样的，所以这是一个时机，好像他生命的另外一个新的开始。他离开迦南地区巴旦亚兰的时候，在伯特利遇见神，那是一个开头。可现在他回来，神正让他回到伯特利，我觉得那个好像要把这件事情，他遇见神而且神将要带他进到神的家中，事实上他跟他的后裔将要成为未来神的家的一个基本的成员。就在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机里面，他鼓励他的家人弃绝所有的偶像，洁净自己归向神，他们都听话，所以所有的那些污秽的东西就都埋在世间，留在后面。他们往前去，去了世间稍微南方一点没有太远的路的这座城伯特利啊，然后在那里他再一次的，他在那里筑坛纪念神，然后他给他取名叫做伊勒伯特利，意思就是伯特利的神，就是，所以如果伯特利的意思是神的家，就是神的家的神。可是你如果继续看下去，你就会发现他后来在那里又再一次的立了一根石柱，在柱子上奠酒浇油。这里写的这记述35:13-14的记述提到神向他显现了，后来就从那里升上去了，然后再写这一段，会让人觉得他是不是在回溯当年的那个事件，就创世纪28的事件。可是看上下文应该不是，是在这里啊。所以雅各似乎再做一次他当年在旷野的时候做的事。这个时候有可能伯特利的人口已经不是像他当时去的那个样子了。他再一次立一根石柱奠酒浇油。前面那一次好像没有提到奠酒，只有浇油哈。然后这里说雅各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这就是我说圣经有些地方的记述让我觉得有点混乱的地方。20几年前就已经取名叫伯特利了，这时候为什么还要这样说？我不知道，也许就是 reconfirm 这件事情，再去确认这一件事情啊。或许他带着他的家人给他们叙述20几年前发生的事，然后告诉他们他在那边把这个地方取名叫伯特利，因为当时他就觉得神真在这里，我就不知道这是神的殿，也就是伯特利，而是天的门。 也许他就在这边讲故事给他的妻儿们听，所以才有这些技术哈。我想要在这里稍微复习一下我们过去已经读到的这些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些相关的事迹跟经文，然后也继续的讲我们今天读的35章里面的话啊。这是我多年前我讲创世纪的时候，我挑了几个一些大主题来讲，我记得那一次我讲了19篇到吧，可是其中有一篇我把它叫做从伯利恒到希伯伦，我把当时的那一篇讲道拿了一些来放在这里讲。你知道人都常常有寻根的本能，就像小孩遇见委屈或者害怕的事的时候就找妈妈的胸怀一样，人也会这样。很多人在临终的时候有可能是因为生病在医院，他们就会很想回家啊。可是对认识主的人而言，有一个地方才是我们心目中真实的家乡，那就是神的家啊。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他原来的家乡在加勒底的乌尔，或者用我们后来的话来讲就在巴比伦，可是因为神向他显现，把他带到迦南地区，应许那地要成为他的产业，虽然他一直到死都没有真的得到那地为产业，但是我想亚伯拉罕因着信看那个地方就是他真实的归宿。希伯来书就是诠释这件事，把信心放在这个地方，因着信他知道那是他的天上的家乡。所以当他的妻子死的时候，他在那里买了一块地葬他妻子。我想他应该他的计划不是只要葬他妻子，有一天他自己也要葬在这里。事实上到后来很可能以撒他的儿子他们都葬在这里啊，雅各后来也葬在这里对吧，他临终前在创世纪要结束的地方他交代约瑟要把他带回迦南地，就是葬在同样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墓地啊，那是在希伯伦那个地方。亚伯拉罕生命当中最重要的转捩点就是他遇见神，他遇见神以后他知道宇宙里面只有一位真神，他不只是知道这个，而且很自然的他知道神就是他的归宿。我觉得这一点很要紧啊。有的人开始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似乎没有这样子的意识在他们的里面，有时候会让我不太有把握他们是不是真正的得救的。我不知道，我不敢轻易的就为这些事情人是不是得救下一个这样的定义，但是至少我会有一点点担心啊。因为我觉得一个人真的认识神应该可以从一起头就很自然的觉得这样一位创造一切的神，他所创造这么浩瀚的宇宙，所以神本身一定是更加无边无际的，这样一位包罗万有的神，不但我们从此以后认识一位可以信靠的，而且他很自然的就是我们的皈依。保罗在罗马书11章末了他说我们是本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我觉得这是一个人是基督徒的其中一个很自然会有的意识。我也喜欢想到腓立比书3:20-21，那里的话用在亚伯拉罕身上最合适的，因为应该是这个行列里面亚伯拉罕是第一个。那里保罗在腓立比书 二十节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他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我很多年来读到这段经文，都会很注意其中的一句话，说那能叫万有归服他自己的大能。我很熟悉这句话，是因为我在十八岁那年认识主的时候，就开始经验这一件事。你就是觉得你整个的人，整个的生命，就想要完全的归于他，完全的向他而去。这是我们从一起头，我想因为我们得救，我们就有圣灵在里面，我们一起头就好像明白这一件事啊，明白像大卫在诗篇里面讲说，凡在我里面的都要称颂他，凡在我们里面的，好像我们整个人全人全神以前我们荣教师的时代，我们有的同工在祷告的时候喜欢用一句话，我觉得蛮传神的，他说我们每一个细胞都要敬拜你，每一个细胞都要爱你。我想跟大卫说，凡在我里面都要称颂耶和华，应该是相似的意思。我想亚伯兰当时就是这样，我们不只本于他，依靠他，而且要归于他。所以从那以后应许之地就成为亚伯兰还有他的后裔这一条线这个在世寄居的，可是是走天路的属天的百姓，他们真正的家乡。我们来从伯利恒讲起。你知道雅各从巴大亚兰回来，后来他住在世间一段时间，后来他住迁移到伯特利，之后再下去他们往前走，神好像没有让他们留在伯特利，他们再往前走就来到以法他，以法他就是伯利恒的别名。圣经到后来有的时候会用伯利恒讲，有时候用以法他讲，请大家都记得，你看到以法他的时候他就是伯利恒。比方像诗篇132篇第六节吧，也有提到以法他，可是那很可能就是伯利恒。伯利恒的名字的意思是粮食之家，在这个附近，你最好从创世纪开头的地方你就留意，很多人名地名都有它的意思，而他们的意思有的时候是有神的作为在里面的。你知道亚伯拉罕原来名叫亚伯兰，神要他做多国的父，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这个改名字以前我认识一位弟兄，他不知道为什么跑去学姓名学，然后就给他自己给他旁边的人改名字，他们觉得好像改了名字会对生命有什么影响，可是其实我觉得并不是改名字有什么 magic power， 有什么法力能够有改变，是因为神自己是神是因为神想要在亚伯兰身上做一些工作，所以给他改名字就像神给西门改了名字，给他一个新的名字叫彼得，为了要做一个工作在他身上，让他成为像石头一样坚固，可以成为建造教会的根基。重点不是你改了名字会改变这些你的将来的命运，不是的，是因为有神在那里，是神的应许，你站在神的话语上面才是真实改变的源头也有一些圣经里面提到的一个名字，是在神已经做了一些事之后为了纪念而有的，就像我们讲的之前神使撒母耳带着百姓得胜的非利士人，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取名叫做 以便以谢，就是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嗯，而伯利恒这个地方名字的意思是粮食之家，很棒的名字，来到这里可以得到宝足。可当他第一次出现在圣经，就是创世纪35章的时候，他并没有那么好。事实上，那是一个让人伤心的地方。想想看，替雅各想一想，他花那么多功夫，为了得着拉结，服侍了他舅舅14年啊，受许许多多的辛苦，好不容易不但有了妻儿，而且也有了许多的财富，回到家乡应该是一个享福的时候，他心目中最让他满足的他的妻子拉结却死在路上，死的地方就是以法他，就是伯利恒。从这里我们会看见神继续在雅各身上做熬炼的工作，为要叫他终究享福，得到永恒的福气。而神从这里开始在雅各身上的工作，是一个神想要得着我们的时候通常都需要做的工作，就是剥夺，剥夺。而这也是我们最困惑、最不容易了解那是神的工作的地方。我们会觉得，如果神赐福给我们，他就应该使我的儿子不会死，使我的妻子不会死，使我的爸爸不会死，等等。可是我再讲一遍，当神要赐福给他的一个孩子，想要谋造他的一个圣徒的时候，几乎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要遇见这一件事，就是神的剥夺，把我们所在意的取去。也许有时候剥夺的是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名声、我们的健康，可是常常有一个最让人很难接受，也有可能会因此伤心很久的，就是从我们取去我们所爱的人啊。而神将要在雅各身上不止一次的做这一件事，在后面的经我们要继续看见神将要对雅各给他的剥夺，现在是拉结，之后是约瑟，再之后是便雅悯，那全部都是他心里面最喜爱的啊。但是后来雅各的生命得以变成成熟完满，发出光来，跟这件事有关啊。所以后来圣经再提到伯利恒的时候，几乎全部是美好的事。你应该为着摆在前面的喜乐能够轻看你现在遇见的那些剥夺那些事情。我们知道下一次提到伯利恒是路德记的故事，那是一个其实路德记开头的地方仍然提到伯利恒的一个麻烦事了。我刚讲伯利恒没讲错啊，因为路德的婆婆公公他们是伯利恒人，却在那里遇见饥荒，粮食之家却有饥荒。但是后来他们回来以后，在那里发生的故事是一个美丽的故事，而且那是为了引向大卫王，大卫王就生在伯利恒，而且呢是为了引向一个更伟大的故事，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将生在伯利恒。 从雅各在伯利恒的经验，让我们学习这一件事，不要因为眼前遭遇的事，就为我们的生命下的定论，好像觉得我的命苦，或者是像这样，我们不要这样，我们要想远一点。再来，我们要提到伯特利啊，这跟上世纪在这里的次序没有完全一样啊。伯特利是神的家，在那里，这里当然有一个故事，我们都知道是雅各离开家乡去娶妻的时候，在路上就在伯特利这个地方啊，在夜间的异象里面遇见神，看见一个天梯。那是在讲到我们的主，我们之前讲过。神在他圣徒的身上的工作也常常会有这样，有时候让我们像雅各要去巴旦亚兰的时候，觉得好像生命变成不像以前那么踏实，抓不住边，好像走在路上并没有觉得踏在实地上一样。有的人在那种情况底下，他们会想办法找别的可以踏实的东西，可是有一些人就在那里，神有机会让他们看见这个天梯。像我十八岁那一年就是这样，我刚考上大学，很好的大学，自己喜欢的科系，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学校前面那个附近的地方是人熙熙攘攘，很多人的地方，可是我常常觉得有一种孤寂在我的里面，觉得真的是脚没有踏在实地上一样。也就是那一段时间，主把我引到他的面前，我看见这个天梯就是主自己。有的人属需要让他们在环境上遇见难处，他们才会进入这样的光景。可是我觉得我很有福，我不是因为环境有什么难处，我也没有失恋，可是我就是好像神就在我里面创造了一个渴慕，希望主也这样恩待你。雅各过了二十几年，再一次神带领他回到伯特利。这个时候我觉得神要开始让雅各知道，现在你的生命将要落实在一件事上，就是神将要在他的家里面建造他自己的家，你也可以说建造他的殿，他的居所，他的家将要成为一个大族啊，许多的民，有一族要从你出来，有许多的国要从你出来，这是神对雅各讲的话。我们刚刚读的经文，我们也是这样啊。所以我借着这样一站一站，我们再来思想这些神在背后的作为。下一次我们还要继续讲。
请唱宣道诗第七首。宣道诗第七首，与主相亲。
赞美主。